到十节，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六到十节。找到了，我们一块儿来读啊。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从此有俗语说：“在那里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屋去。”大卫住在宝藏里，给宝藏起名叫大卫城。大卫又从米罗以里周围筑墙，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那大卫他为了统治以色列全地，他就上到耶路撒冷，要攻取这个锡安的宝藏。那当地的耶布斯人多年来呢，一直都占领这个地方。他们对于自己所建立的这个铜墙铁壁信心十足。那有人觉得呢，是他们是为了嘲弄大卫的攻城计划，故意把许多瞎子瘸子赶到城墙上，夸口说单凭这些瞎子瘸子就可以击退大卫还有他的军队。另一种说法是说呢，这个瞎子瘸子是指着耶布斯人的神明，因为你知道他们的神明呢，就像瞎子不能看，像瘸子不能行，但是他们那样信靠他们的偶像神明，他们认为呢大卫必不能胜过他们的神明，所以大卫绝对进不了耶路撒冷。后来呢，那个犹太史学家约瑟法这样子告诉我们说，大卫手下的大将约押，他找到那个地质松软的地方，他就挖了一条地道直通入这个耶布斯人的阵营的中心，然后就打开城门让大卫的军队长驱直入，所以大卫就攻下了这个锡安宝藏，然后他继续呢在那里加强防御事工，修筑城墙，让耶路撒冷成为全国的行政中心还有宗教的中心。他取得耶路撒冷之后呢，他想要在耶路撒冷搭一个帐幕，要把象征神同在的约柜运进耶路撒冷他所搭的帐幕里，这样子他就很方便，因为他住在耶路撒冷，可以常常进这个帐幕去寻求神。像我们昨天所读的圣经，大卫知道神跟他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他的心里立刻回应神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所以他知道，如果约柜象征神的同在，就在耶路撒冷，这样他很方便去寻求神的面。而且呢，他不只瞻仰神的荣美，他要为着国家大大小小的事情来求问神，来明白神的心意，要按着神的心意来治理全国。那么这个时候约柜已经放在基列耶林或者叫做巴拉犹大，放在这个亚比拿达的家里头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了。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六章的第一节一直到十五节，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一节到十五节，找到了请你们来读好吗？大卫
新车 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米拿达的家里抬出来的时候，那新约在约柜里。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拔锣作乐跳舞，到了拿俄的合唱，因为没有施前提，司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司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大卫因耶和华击杀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毕列于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厄别以东的家。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厄别以东的全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约的人走了，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
好，那约柜是非常神圣的。曹牧师告诉我们，那个云火柱可能就在约柜的上方，对不对？以色列百姓看不见至圣所的约柜，至少看得见云火柱，成为他们整个生活行动的中心。那摩西律法里头有严格规定，只有利未人能够办理圣所的事，只有他们可以把约柜抬在肩上。他们整个以色列营要起行的时候，是利未人抬在肩上的，可是他们不能够用手去触摸，免得他们死亡。可能大卫已经太久没有读圣经了，所以运约柜那一天呢，他没有遵照摩西律法的规定，他用一辆新车来抬约柜，让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来赶这个新车。那大卫的做法呢，是效法腓力士人，你知道用车子抬比用肩抬当然省力而且方便，对不对？这个抬约柜的牛车在欢声雷动当中启程了，头两里路还一切顺利，一直到了一处有点崎岖不平的地方，那个牛失了前蹄，约柜就摇动很厉害，看着就快要倒下来了。这个时候亚比拿达的儿子乌撒，我想他就出于本能就去伸手扶住约柜，没想到立时受到神的击杀，倒闭在地了。那乌撒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力量，力量代表人试图用属肉体的力量来护卫神，这是神不许可的。人没有办法用属肉体的力量来护卫神，来保持神的同在，这个是不可能的。约柜何等的神圣，代表神那个圣洁的同在。那乌撒被击杀以后，大卫心里就愁烦，他觉得约柜圣洁的可怕，他觉得约柜怎么可以运到我这里来呢？可能会带来灾祸，所以他就下令把约柜放在临近一个利未人俄别以东的家。他有可能是住在那个加特过，所以他说加特人俄别以东，可是其实他是利未人，利未人俄别以东的家里，一共放了三个月。俄别以东显然是一个有内在之光的人，内在之光就是神同在之光。他一定知道乌撒伸手扶约柜被击杀的事，但是他仍然欢迎代表神同在的约柜住进他的家中，因为他是一个渴慕神同在的人。在他里面的那种渴慕胜过了那种天然人的惧怕，所以他欢迎约柜来到他的家。 结果呢，刚刚我们读的十一节说，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根据这个犹太史学家约瑟法的记载，说从约柜抬进他家里的那一刻起，就有无穷尽的财宝财富滚滚而来。他本是贫穷人，顷刻间变成家财万贯的富翁。不过圣经上没这么说，只说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也有人觉得说，这个代表神同在的约柜，在运到耶路撒冷之前，有可能神已经一步一步的开始按着他神圣的次序来恢复他同在与大能。会不会这个牛失前蹄，是因为神荣耀的同在已经完全充满约柜？你知道荣耀，它希伯来文的意思是重量，所以那个神荣耀的重量显然增加了，所以约柜才会好像要倒下了，因为太重了。俄别以东的家有这个神荣耀的遮盖，所以他的全家才会大大的蒙福。所以如果你的家里头，你在家里头常常灵修赞美敬拜歌颂神，亲近神，等候神，读神的话，你欢迎神的荣耀住进你的家，你的家也一样会有神荣耀的遮盖。我多么盼望弟兄姐妹，你放学回家，下班回家，你第一件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去亲近神，去等候神，去读圣经。好，有聚会就来聚会，没有聚会就在家里灵修，常常欢迎神的荣耀可以进入你的家，充满你的家。那么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显然这个祝福是很明显的，所以别人都看得见，而把这个话给传开了。所以大卫就改变主意了，他可想把约柜运进他宫殿旁边的这个帐幕里头。在这个同时，大卫也开始寻求神的指示，上一次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到底要怎么样搬运约柜。所以他就在历代志上十五章第二节，在历代志上的十五章第二节，我们来看，十五章第二节，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历代志上十五章不要翻掉。所以大卫显然查考了圣经，他明白正确做法了。所以这次他在组织一个庞大的队伍，可是呢，他要严守圣经的规定的礼仪。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他就选定了利未的子孙，用杠把神的约柜抬在肩上。有人用琴瑟和拔作乐，在那里大声歌颂神。所以你继续看下去，有没有在第十五节，他说利未人子孙就用杠肩抬神的约柜，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大卫吩咐利未人的族长，派他们歌唱的弟兄用琴瑟和拔作乐，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所以非常的荣耀，而且非常的欢喜，大卫把代表神荣耀同在的约柜运出了俄别以东的家，要搬到耶路撒冷他所设立的帐幕。好，约柜就要离开俄别以东的家了。那俄别以东怎么办？他实在是舍不得约柜离开他的家，他那么看重神荣耀的同在，他知道就是因为约柜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所以才会带来这么大的祝福，他宝贵与神同在的福分。所以他就下了一个决心，不管约柜去哪里，我就要跟到哪里去。他宁愿做约柜的守门人，不愿安居在自己的家中。所以呢，你在十五章的时候，你看到约柜应该是在俄别以东的 家，好，可是后来呢，不是十五章，应该是前面，前面那里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然后接下来你看十五章的18节，18节那里后面，你看他讲一句话说：“守门的俄别以东，有没有？”所以俄别以东已经没有住在他的家了，他已经跑到大卫的帐幕那里去做守门人。你再看24节，他提到好几个人，最后说：“有人他们在神的约柜前吹号，俄别以东和耶西亚也是。”约柜前守门的，所以俄别以东这个人是那么的渴慕神，他要洁净自己，更彻底的洁净自己，他预备他的心跟着约柜走到大卫王所知道的帐幕里，要在约柜前做守门人。如果诚如约瑟法所说的，俄别以东已成为家财万贯的大富翁，可能有人会问他说，那你何必在这里做守门人？你可以买个别墅豪宅，过一种享尽福乐的生活啊。俄别以东有可能回答说，没有约柜的生活对我而言就是虚空的虚空。我们应该回答别人说，没有神荣耀同在的人生就是没有色彩的灰暗人生，你给我住豪宅也没有用的。所以俄别以东就是喜欢跟约柜在一起，他要做一个守门人，像诗篇84篇第10节所说的，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所以俄别以东就是要跟着约柜在一起，他已经发现那个神荣耀与他同在所带来的祝福。你再接下来看16章37到38节，历代志上16章37到38节，我们一起来读。大卫派亚撒和他的弟兄在约柜前常常侍奉耶和华，一日进一日的职分，又派俄别以东和他的弟兄68人与耶杜顿的儿子俄别以东并和撒做守门的。所以约柜抬到新的处所之后，大卫派亚撒和其他人在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祷告、赞美耶和华。一般相信祭司分24个班次，就是在这个时期设立的，而且一直延续到主耶稣的时代。大家也认为呢，到了那个时期，利未人开始有组织，有24000人，他们担任助理祭司，有4000人担任乐师，还有唱歌的，还有4000人担任卫士，还有守望者，还有其他的利未人，他们分散在全地，教导神的百姓律法，执行公义，担任其他的公职。而俄别以东呢，担任约柜的守门人，他为约柜把关，为神荣耀的同在把关，还有权力决定谁可以进入这个帐幕，替人开门，让人可以进到约柜前赞美敬拜神，享受神荣耀的同在。大卫就常常进去。大卫发现了一个我们今日也要明白的事情，就是他不只是把约柜放在耶路撒冷的帐幕就够 OK 了，不是的，他在这个帐幕里头用一个方法迎接神的同在，他安排利未支派的人持续的在那里敬拜神、赞美神、祷告神，用那个赞美敬拜环绕的约柜，好叫天门敞开，让神的荣耀可以显降。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迎接神的同在，为全以色列在那里持守那个敞开的天门达36年之久。因着他对神的渴慕，对神那个荣耀同在的渴慕，带给全国祝福。而你知道当神荣耀显降的时候，你知道谁会最先感受到神同在吗？俄别以东，因为他那么靠近约柜， 所以守门人的位置是非常特别的，担任约柜的守门人何等荣耀的职分，对我们而言就是我要一直看守神的荣耀在我身上，我要一直的保持神荣耀的同在在我身上，这是我最重要的职责。每次夏天来到，台湾的天气也会很闷热，可是我不喜欢空调，因为空调那个冷气很刺激我的鼻子，很不舒服的。可是又很热怎么办？我知道门口会是最凉快的地方，门口那也很容易感觉到有风，对不对？所以我就会把椅子放在门口，我就坐在门口，在那里亲近神、等候神或读圣经，感觉到微风徐徐吹来。你坐对位置，就在门口住，当有风吹来的时候，你立刻感觉得到。同样的，你做神荣耀同在的守门人，你站对了位置，当神荣耀的灵风吹来的时候，你会立刻感觉得到。所以你成为约柜的守门人，成为神荣耀的守门人，天门敞开的时候，圣灵的强风吹来，神的荣耀显降充满在整个聚会的地方的时候，你会率先感受到那个圣灵的风、圣灵的能力，你会率先领受神荣耀的显降。所以神荣耀的显降先降在守门人身上。大卫懂得借着利未人的渴慕、赞美、敬拜，打开天上的门，让神荣耀显降。我们也很需要守门人，教会非常需要守门人，所以那种对神荣耀的同在很在乎、很看重、很宝贵，而且敏感的人，对神荣耀的同在敏感。所以守门人的职责就是你继续不断的渴慕神、注视神，你里面是不住的赞美、感谢、敬拜神，你是像大卫一样终日等候神。当然这个终日等候神不是一整天你都待在教会里，而是 你的心对于神的一个渴慕、一个注视、一个仰望，是一整天24小时可以进行的。所以你会留意神同在的动向，就像以色列人留意云火柱的动向一样，你对神的同在敏感，你对神的引导敏感。做神荣耀同在的守门人，才是真正具有属天影响力的人。神需要许许多多愿意付上一切代价来追求神荣耀同在的人，神也需要这些人懂得借着完全的顺服、完全遵守神的命令，来持守神荣耀的同在，来保持神荣耀的同在。我在说，在你身上神荣耀的同在应该是每时刻都有的，不是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有的时候没有，那你就不是守门人了，不是吗？神的荣耀跑到哪里去？你怎么没有跟着？好，所以如果你什么时候失去神荣耀的同在，你一定要赶快问主：主，我出了什么差错？是不是最近我没有遵守一条命令，叫做不要为明天忧虑？是不是我最近没有学习常常喜乐？是不是我最近没有凡事谢恩？你要找出原因来，好叫神荣耀的同在可以恢复在你的身上。所以一个真实有内在之光的人，他不会低估神荣耀同在的能力。如果你是一个神荣耀同在的守门人，你就会在你的工作场所、在家庭、在教会、在社区、在任何一个神带领你去的地方，你会彰显神的荣耀，等于说你会打开神彰显他荣耀同在的门，让别人也可以进来被神荣耀吸引来靠近神。所以做神荣耀的守门人，你就被摆在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位置上，就像俄别以东一样。所以今天我是用俄别以东来讲内在之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呼召成为神荣耀同在的守门人，所以每一天我们要操练与神同在。 我们也可以影响别人进入神荣耀的同在中。别人呢，可以从你身上感受到一种属天的荣耀风采，展现出神荣耀的性情。什么人可以打开天门，让神的荣耀进入公司、进入社区、进入家庭、进入教会、进入城市、进入国家？你知道荣耀的神对这个世界上的人而言仍然是隐藏的，所以教会一定要有更多那些渴慕神而且持守神荣耀同在的人，他们一直的坚守岗位，像俄别以东一样，做一个忠心的守门人，专心追求神荣耀的同在，不住地祷告，从早到晚在那里顺服神。如果这种荣耀的守门人够多，神的荣耀就能借着这些人，叫他的荣耀充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请我们再来看历代志上二十六章，历代志上二十六章四到八节。二十六章四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俄别以东的长子是示玛雅，次子是约撒拔，三子是约雅，四子是夏甲，五子是拿太叶，六子是亚米利，七子是以撒迦，八子是毕乌利泰。因为神赐福于俄别以东，他的儿子示玛雅有几个儿子，都是大能的壮士，掌管父亲的家。示玛雅的儿子是厄德尼、利法义、俄贝德、以利撒巴。以利撒巴的弟兄是壮士，还有以利户和西马家，这都是厄别以东的子孙。他们和他们的儿子并弟兄都是善于办事的壮士。厄别以东的子孙共六十二人。第十五节，厄别以东守南门，他的儿子守库房。所谓的库房通常是有奉献箱的地方，叫库房。那守门人也分班次的，他有那么多个子孙，那厄别以东本人负责守南门，而他的儿子守库房。那厄别以东有八个儿子，他给长子取名叫示玛雅。示玛雅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听到，神有声誉，有名声，神有声誉，神听到。显然厄别以东是一个很爱神、敬畏神、常常祷告神的人，所以他也很期待他的儿子成为祷告的人。他的祷告呢，神听到，所以他把他取名叫示玛雅，神听到他的祷告，而且他要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使神有声誉，有名声、有荣誉，这就是他的名字的意思。厄别以东给他的次子取名叫约撒拔。你知道约撒拔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显然厄别以东是一个懂得向神感恩的人，他知道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为了感谢神给他这个产业，所以将老二取名叫约撒拔，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还有这个约撒拔这个名字还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帮助，帮助。第二个名字是赋予能力，赋予能力。第三个意思是授予特权，授予特权。厄别以东认为我们能够做守门人，做一个侍奉神的立位人，是神所授予的特权。所以他很期待他儿子从神得着帮助，也期待神赋予他的儿子能力，能够做好神交给他的任务。所以他把他的儿子取名叫约撒拔，有帮助、赋予能力、授予特权的意思。厄别以东把他的老三取名为约雅。你知道约雅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神是兄弟，耶和华神是兄弟。显然厄别以东多么那么靠近神， 能够与神有个很亲密的关系，与神联合，与神成为兄弟。所以他盼望他的儿子也是这样，要跟神连结，好像跟神是兄弟一样，跟神有个很亲密的关系。所以他把他的老三取名叫约雅，与耶和华神是兄弟。特别也把老四取名叫沙甲，沙甲这个的名字的意思是赏赐。所以俄别以东向神心存感恩，觉得神赐给他的儿子这是一个赏赐，他所认识的神是赏赐人的神，我们的神是赐诸般恩典的神，所以他把他的儿子取名叫赏赐。德国一个基督徒牧师他为主殉道叫潘霍华，他这样讲，他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简直不能体会所领受的远比施予的为多。你从领神领受的比你给出去的其实更多。然而没有这种感谢的心态的话，那生命难以丰盛。那些懂得为小事感谢的人才能领受大事，因为我们没有为每天领受的恩惠感谢，使神无法给我们他早已预备好的更大的属灵礼物。他说如果我们不懂得为一些小事感谢，我们没有办法领受大事。你没有每一天在那里感谢神给你的恩惠的话，那神没有办法给我们他已经预备好的那个更大的属灵礼物。我不晓得你今天有没有什么事可以感谢神，你跟隔壁的人讲一下。很好，你讲得出来，那你今天会领受更大的祝福，更大的恩惠。所以做一个感恩的人，我们的生命生活会更多充满主的恩惠。你知道感谢会释放出神的大能，凡是有内在之光的人都是感恩的人。你看俄别以东为他的老二献上感谢，老二的名字叫约撒拔，就是感谢神赐给他产业，然后他会向老四献上感谢，取名为沙甲，意思仍然是谢谢神给我的赏赐。接下来他又为老五向神献上感谢，他把老五取名为拿坦叶，意思就是神的礼物，神的礼物。一方面俄别以东感谢神赐给他儿子作为礼物，可是另一方面我想对俄别以东而言，那个神荣耀的同在是神所赐的各样礼物当中最大最宝贵的礼物。你有没有这样子认定神的同在？我有神荣耀的同在，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医院来的报告也没关系，反正我只要有神荣耀的同在就好了，对不对？所以神荣耀的同在是神所赐的各样礼物中最大的礼物，最宝贵的礼物。有很多人他们也想进入神荣耀的同在，他们跟说，神啊，你知道我很忙，每天早上起来大概只有5秒钟亲近你，要赶着上班。哎呦，我跟你说，早上起来没有时间没有关系，下班以后赶快抓住时间，不要去看电视，看手机上的你喜欢看的那些东西，赶快再来亲近神。你要得着神荣耀的同在，一定要花时间的，一定要付上这个时间的代价的。付代价的意思不只是给神时间，把你宝贵的时间给神，还包含你整个人都要奉献给神，你的思想都要献给神，充满神荣耀的思想，你的感情都要献给神，你只有一个热情就是耶稣，你的意志要献给神，你就是单单要顺服神，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神，求问神。我觉得这个世代，特别是你在使用3C产品的时候，要在一切的使用的上 认定神，求问神，免得使用3C 产品的时间占用了你亲近神的时间。我们要进入神的同在，必须排除一切缠绕我们心思的那些事物。你不能说啊，我很想把这个连续剧看完，等看完了神我再亲近你吧、啊、等到你看完连续剧之后来亲近神，都是刚刚看的那个男主角跟女主角，我不知道你在亲近谁。所以你有责任，我要让什么东西进入我的心思，这是你需要决定的。你看什么，那个东西当然就进入你的心思，不是吗？所以桃树这样子讲，要每天从世界退避到某个独处的地方，也许就是你的房间，对不对？留在那个隐秘处，直到周围的喧嚣在你心中渐渐的消散，你感到神的同在围绕着你。所以得着神的荣耀需要花费我们的一切，神要我们竭力进到灵里深处，与他住在那个永恒的荣耀居所。神要我们那样沉浸在他荣耀的同在中，然后你可以带着他的荣耀到今生你所去的每一个地方。也许我们当中有的人觉得你自己不够聪明，不够能干，没有办法有伟大的成就，但是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如果你单纯渴慕神，你追求神荣耀的同在，你竭力的保守神荣耀的同在在你身上，这个就是你最伟大的成就，也就是神所要的。神呼召你做神荣耀的守门人，为神的荣耀把关，这是最伟大的职责，比英国女王的职责更要紧。你知道《使徒行传》第一章，你就出现了120个守门人，这120个人那样同心合一的横切祷告了10天，结果天门大开，神的荣耀显降，圣灵的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个人头上。接着不止神荣耀的同在充满他们，神的荣耀又接着他们涌向大街，彼得一开口布道，有3000人得救，被带进天堂的荣耀。后来这条荣耀的河流越流越广，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又流到地极。所以今天神很需要那些荣耀的守门人，把自己当作礼物来献给神，让神可以随意的调度他们，使用他们。甘夫人这样子讲，他说无论你是谁，如果你真诚地把自己献给神，那么你献上自己以后不要再收回，你献上自己做神荣耀的守门人之后不要再收回了。他说礼物一旦送出，送礼的人就不再有权处置了，所以你的生命归给神来处置。守门人对自己不再有处置权，他是全所有奉献向着神完全降服的人。俄别以东就这样的人，他把他的老六取名为亚米利。你知道亚米利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的亲属，我的名是强壮的。先人俄别以东期待自己跟他的儿子都成为神的亲属，那也就是你跟神非常的亲近，所以你当然会强壮。这个亚米利有个意思，我的名是强壮的，因为你是神的亲属，你与神连结，你跟神那个强壮的生命、属天的生命是连结的，所以你里面当然是强壮的，对不对？这是俄别以东心中的渴望，与神亲密如亲属，也是我们心中的渴望，也是神心中最大的渴望跟喜乐。我们可以做神的亲属，你做神的亲属，你就跟神有同样的心思意念，你明白神的心意，充满神的想法。 Richard Foster 这样讲，他说完全静默在于倒空自己的心思意念，跟神那个广大无限的意念融合，让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充满我们的心思意念。 所以什么叫做安静等候神？安静等候神就是倒空你自己的心思意念，放下你的心思意念，拒绝你自己的心思意念，全然专注在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身上，好叫神的心思充满我们，我们就跟那个广大无限的意念融合了。这样的人灵力强壮，灵力刚强，所以在历代志上26:6提到俄别以东的长子示玛雅的儿子们，也就是俄别以东的孙子们，都是大能的壮士，大能的壮士，因为他们是神的亲属，与神有亲密的连结，他们都是大能的壮士，而且善于办事的壮士，灵力强壮，有神来的能力，善于办事。所以我们必须成为亲近神、承载神荣耀同在的壮士，这样我们的生命就好像是一个神同在的活动门一样，任何时刻这个门可以向那些灵里饥渴的人敞开。我们真的渴望看见神荣耀的同在更大的显降在聚会中，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知道神那个荣耀的同在是至高无上的。我们也期待这个神荣耀的同在不只是显降在教会，而且这个荣耀的河流可以一直的流出去，一直的流出去，也许临到你的公司、你的工作场所，很多人去探访医院、老人院的时候，去探访监狱的时候，哇，那个神的荣耀就开始运行做工。有时候你去读书，神荣耀带着你去学校，你带着神的荣耀去学校，哎，你有机会遇见一个有需要的同学，遇见一个渴慕的同学，你就把耶稣传给他，或你就带领他更知道怎么样来亲近神，来得着神的荣耀更丰富。如果你去超级市场，你带着神的荣耀去，哎，你会结出意想不到的果子来。所以我们很盼望那些从来不去教会的人，当他们有机会碰到这些神荣耀的守门人的时候，哇，他们就得到一个开启，他们就会问他说，我可不可以认识你所认识的耶稣，我很想跟你去教会，可不可以？所以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我们成为神强壮的亲属，可以跟神同心同行同工。俄别以东替他的老妻取名叫以撒迦，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奖赏，奖赏。一方面，俄别以东做神忠心的守门人，他守护着约柜，神给他儿子做奖赏；另一方面，当然神荣耀的自己，神荣耀的同在，就是俄别以东的奖赏。英国的斯布珍这样讲，他说：“我们需要神，神会被寻找他的人所拥有。”对于亲自寻求神的面的人，神绝不会拒绝让那个人寻见。就像耶利米讲的，你专心寻求神就必寻见。神不会拒绝让那些亲自寻求神、专心寻求的人寻不见他，不会的。他就会想办法快点让这个人寻见神。事实上是神自己把那个寻求神的渴望放在我们的里面。神不介意你能为他做什么，他只关心一件事情，你真的要我吗？你真的渴慕我吗？我就是你的奖赏。但愿我们的生命只有一件事，要瞻仰主的荣美，在主的殿里求问，要寻求主的面。但愿我们的生命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英国的信心使徒 Smith Wigglesworth 他这样讲，他说神呢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来满足神儿女的呼求，神其实就等候在我们内心深处要做工，神要把每一样不像他自己的事物都摧毁， 好叫他可以向我们敞开天上的窗户。所以神借着圣灵继续不断的摧毁我们里面不像耶稣的东西，圣灵的火要洁净我们，把每一样不像耶稣的东西都要烧掉，好叫他可以让神的荣耀更大的显降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需要像罗炳森师母这样祷告，让我死去，让这个天然的我死去，让这个老我可以完全的死去，好叫我可以得着神荣耀的同在作为奖赏。这个就是俄别以东的儿子以撒迦这个名字的意思，奖赏。你知道保罗也为着得着这个奖赏，为着完全得着神，自己得着神荣耀的同在，他攻克己身，叫神服我。你的老我服不下来，老我兴旺，神荣耀就衰微；你的老我越来越衰微，神的荣耀就会兴旺。我们常常寻求神，那个神荣耀的同在呢，要折服我们这个人。我们越向神降服，这个神的荣耀就会更新变化我们，建造我们。你追求神的年日越久，你忠心的在那里做神荣耀的守门人，渐渐你会发现很奇妙，好像那个怒气，那个反击的冲动会渐渐消失，不知不觉你身上会有一些新的反应，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发现并不是你自己好像努力要去模仿基督，而是因为你继续的追求耶稣荣耀的同在，你定睛于神的容脸，好像神就自己做工在我们里面。一个圣徒叫 Thomas Kelly， 他这样讲，他说呢，我们经历到一种从容不迫的平和力量，那是一种简单朴实、平静安稳、奇妙无比得胜的生命。他说这种追求呢，因为是在里面的追求，它呢看起来从外表上看好像不是花时间，可是却需要我们所有的时间。你不需要慌乱，好像一切都交在神的掌控之下。所以神的荣耀会带来一种内在的转变，人心的转变。圣灵一直吸引我们要进入与神亲密的友谊，圣灵一直吸引我们要进入那个与神亲密的友谊。俄别以东把他第八个儿子取名叫皮乌利泰，皮乌利泰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工匠，神的赏赐，神做工劳苦。这个皮乌利泰这个名字有四个意思，工匠，神的赏赐，神做工，还有劳苦。所以俄别以东显然认定儿子是神的赏赐，所以他深深期待神要做更大的工作，神做工。他跟儿子也愿意跟神一同劳苦，跟神同心侍奉。穆恩德烈说，神在天上最大的作为，还有 在神的心中他首要的想法跟渴望，就是要透过他的儿子触摸你的心，向你说话。他说神他首要的想法、首要的思想跟渴望，是要透过他的儿子触摸你的心，向你说话。所以神很愿意触摸你的心，只要你不拒绝，只要你不拦阻。所以让我们常常向神无条件的敞开自己，让神儿子触摸我们的心，我们更多领受神的荣耀，领受神的内在之光，然后我们就在神荣耀的同在里与神一同做工，一同劳苦。我们在地上和他一同受苦，也要跟他一同享荣耀。英国有一个 把自己完全奉献，跟神一同做工，一同劳苦的荣耀守门人叫甘邓肯。有一天呢，他正在北爱尔兰的班戈参加这个信心宣道会的大会，突然有一股确定的意念抓住他，他觉得他需要去一个地方叫伯奈拉岛，不到三天就到了那里。然后呢，就一节经文一直回响在他的心中，就是神跟他说，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所以他就开始为这件事情祷告。有一天晚上聚会结束的时候，会众离开教会要走到大街上的时候，忽然神的荣耀就降临在他们身上。哇，他们觉得神的荣耀是那样子的显降，所以就在马路边那个祷告声音混合了忏悔的呻吟声，然后整个岛就浸在圣灵大能与神荣耀的同在当中。很多人呢，对于罪好像有一个深切的醒觉，也开始生发一个对神的渴慕，所以人们开始想要寻求神的荣耀，无论昼夜，在教会，在家里，在户外的空地上，他们都在那里聚集在一起聚会，全心追求神。所以神就彰显他荣耀的同在跟全能在他们中间。跟邓邓他被邀请去协助在一个农舍举行的聚会，第一次聚会令他的灵下沉，第二次聚会之前有一个教会的干事带着一个刚得救不久可是非常渴慕神，已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的年轻弟兄叫多纳，来拜访甘邓肯牧师。牧师就跟他们谈话，然后一起祷告，然后他们一起去教会聚会。教会已经挤满了人，这个甘邓肯牧师上台讲道的时候，他就是觉得灵里头有捆绑，他很少经历到这种灵里的捆绑，讲得很不顺畅，讲到一半就停了。忽然他就看到这个多纳弟兄很明显圣灵感动他，所以他就跟他说，多纳你可不可以带领我们祷告。就在这个多纳弟兄祷告的时候，好像那个天上的门打开了，哇，神的荣耀显降在教会，很多人就开始哭求神的怜悯，然后神的荣耀继续的涌流在全岛，整个岛屿都受到属灵的冲击，人们在那里渴慕好像神要更多的显降在他们中间，那些本来不信主的人也开始关心自己灵魂得救的问题。一个长老说，这实在是主的作为，神的名真的是配得赞美的。所以你知道一个荣耀的守门人，他们可以参与神荣耀的作为，他们会率先看见神荣耀的显降。所以让我们一生都竭力追求神荣耀的同在。芬乃伦说，神是我们真正的朋友，他总是赐给我们所需要的忠告跟安慰。他说我们的危险在于抗拒神，所以我们要养成一个安静注视神、聆听神的习惯。我们心里头要安安静静的注视神，专心的倾听神，所以他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不会错过，他想要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漏掉。所以做神荣耀的守门人，他们里面经常有神荣耀的同在，而且他们按着神的心意生活、行动、做工，与神一同劳苦。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荣耀的与我们同在。主，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追求你荣耀的同在，我们的目标没有改变，我们要的就是你荣耀的同在，不是其他的事物。我们知道你呼召我们做你荣耀同在的守门人。主啊，你要做更大的事，我们期待你的荣耀可以更大的显降在我们中间。哦，愿你的荣耀充满我们，也借着我们让这个荣耀可以继续不断的流出去。 主啊，我们要看见你的荣耀充满全地，直到你再来。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的名。